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上星期我在节目里开始为各位介绍教会在17、18两个世纪的传教事业。在上星期所介绍的是教会在加拿大的开教情形，以及在现在的美国的情况，还有就是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天主教所处的地位。最后谈到1783年英军在约克镇投降后，在巴黎签订合约以后，加拿大仍旧属于英国。独立后的美利坚合众国获得了从东岸一直到密西西比河的土地。至于佛罗里达南部海岸和密西西比河以外的土地仍然归属西班牙。今天在朝圣之途节目当中就为您介绍从美国独立之后天主教的传播情形。上星期我曾经在节目里跟听众朋友谈到了美国的独立运动多少具有反对天主教的因素，所以当初美国各州的法律对天主教的教友绝不容忍。在新罕布什州，天主教徒不得出任州长、参议员或者是国会议员。在新泽西州和南北卡罗莱纳州，天主教教友不得担任政府中的任何一项职务。而在纽约的天主教教友甚至于连公民权都没有，只有宾夕法尼亚、德拉瓦、马里兰、维吉尼亚州的天主教教友从一开始就享有法律上的平等。虽然反对天主教的思潮还没有停止，而为全美洲人民的自由平等的独立战争既然已经平息，那么这一类反对天主教的法律是不会持久的。公元1778年，法国承认美国的独立。第二年的1779年，西班牙也跟着承认。这两个国家是最早承认美国独立的欧洲国家。这件事对美国的天主教教友是有利的。那个时候，法国跟西班牙的使节和随军司铎都公开的举行弥撒圣祭，使美国的一些地方还初次看到天主教庄严隆重的礼节。到1787年，由于美国宪法第六条的规定，从此以后公民权不因宗教信仰而有所差别了。1789年，美国国会颁布了政教分立的决策，它使天主教教友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此外，国会还在1791年颁布了集会、出版以及言论的完全自由。到这个时候为止，美国的18000名天主教教友还是属于英国的伦敦教区的美国代牧区。1789年成立巴尔的摩教区之后，才不再隶属于英国。这教区的第一任主教就是我们在上星期节目当中曾经提到的耶稣会会士若望·卡洛尔神父。至于美国的南部呢，在当时的居民可以说只有印第安人。方济会和耶稣会的神父们由墨西哥逐渐的向北发展，向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宣传福音，介绍新的文明。18世纪的末叶，方济会会士尤尼·波罗塞拉神父充满了勇敢、毅力和圣德。他不但身体弱小，而且还是一个不良于行的瘸子。他原本是一位神学教授，但是他最大的心愿是成为印第安红人的宗徒。1749年，他来到美国西南部，重新拾起了在被称为下加尼福尼亚的加尼福尼亚半岛耶稣会士所已经放弃了的传教工作，然后又进入上加尼福尼亚，冒着超人力的困难，在那里建立了一连串的传教据点。研究美国历史的史学家们都一致认为，方济会会士是加利福尼亚的真正创建者。当1927年美国总统下令把尤尼·波罗塞拉神父的铜像安放在华盛顿议事厅，列入在创建美国的国父们的中间，这也就证明了美国当局正式承认了尤尼·波罗塞拉神父开发加利福尼亚的功勋。美洲教会的诞生与茁壮不但表现了传教事业的成功，而且是圣教会在地理上完全改观的开始。 教会真正突破了欧洲的围墙，走向世界其他的地区。对教会内部而言，各民族之间更大的平衡正在缔造，教会也随之而成为世界性的教会。各位也许还记得，打从中古时代的初期开始，常有某一个国家在教会内居于领导的地位。曾经承担过这项领导责任的有日耳曼、法国、西班牙，然后又是法国。而当大西洋的另一岸也有了天主教教友的时候，欧洲国家在教会中所扮演的优先角色也就宣告终止了。应运而生的是一种平等互换和全体竞争的风气，而现在20世纪的南北美洲有着全盛教会三分之一的教友，但是我们却不能说教会的重心已经移到了美洲。现今的教会已经与中古教会不同，不再重视地理上的中心了。美洲教会兴起的同时，另外一批传教士在葡萄牙人的领导下向亚洲的南方进展。然而亚洲的环境却不同于美洲，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像美洲那样培育天主教教友。亚洲的教友在全教会的教友当中所占的比率很小。今天美洲已经向世界各地遣送传教区，而亚洲仍然有赖于外来的援助。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16世纪之后，亚洲传教事业对欧洲的教会历史上曾经有过极大的影响，也曾经唤起欧洲向世界传教的热忱，而使这股热忱一直生生不息。在17、18世纪，教会在亚洲南部传教的情形又是如何呢？我们要提出来的是耶稣会士罗波尔诺比里神父在印度传教的情形。葡萄牙在印度发现到处都有非常严格的阶级制度，印度人一出生就隶属于一个固定的阶级，这个阶级制度被称为种姓制度，阶级与阶级之间不得有任何的来往，而且也无法脱离自己的阶级。葡萄牙人认为这种系统简直是不可思议，他们也未加介意。由于对印度的语言认识不够，因此常用不适当的言辞来号召印度人奉教。于是，你愿意做教友吗？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你愿意做佛朗基吗？而佛朗基这个名词却是十字军时代回教徒传言下来的对天主教友一种轻视污蔑的称呼。这种传教方式只能够在葡萄牙人所控制的地方建立教友团体，至于它的效果自然是令人怀疑的。然而在全印度划分严格的阶级制度下，普化的教友是遭到轻视排斥的，被看成是叛徒。至于传教士呢，如果他在某一阶级内而由阶级比较低的人手里接受了一滴水，也会被看成是严重的不洁，他也必受到原来较高阶级的轻视。当时罗伯尔诺比里神父到达印度南部的马都拉传教区，他懂得了应变的方式，因为他在印度所建立的传教事业可以与利玛窦在中国所做的相比美。他认为既然高阶级的人，也就是称为婆罗门，他们领导着舆论，自然该先争取赢得他们，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跟他们同化，自己就该成为一个婆罗门。 诺贝利神父于是就像利玛窦穿上儒服那样，穿上了较高阶级进行者所穿的黄袍，当然也采用了他们生活的一切方式，只和婆罗门来往交际。这位从罗马来的意大利人在马都拉很快地变出了名，他也成了一位进行者，不喝酒，对印度的语文跟经典都大下功夫，做过很深的研究。后来甚至于连印度的婆罗门学者也都来跟他谈论，向他质疑问题，因此逐渐有很多人皈依成为天主教友。诺贝里神父对于他们的习俗跟礼仪，只要是没有敬拜偶像或者是迷信的色彩，他都准许他们保留下来。诺贝里神父在马都拉的工作直到他在1656年去世为止。在他的鼓励跟支持之下，教会也有了全面的进展，当然也遭到了不少的猜忌。有人把他的传教方式告到了罗马教廷，说他是异端，他被逼为自己辩护，结果教宗俄我略15世认为他有理，但也做了一些规定，规定在印度有两种传教士，一种专门为上层阶级，一种就为下层阶级。自从诺比里神父去世之后，婆罗门领洗奉教的便很少了，而其他阶级的相反有很多人领了洗奉教。马都拉的教会在后来又因为圣若望布里道神父而再次大放异彩。圣若望布里道神父出身于葡萄牙的望族，是当时国王的朋友，而当他16岁那年便从世俗的荣华富贵当中退隐，加入耶稣会，被派到印度马都拉之后，竟然成效卓著，使许多部落领先奉教，而任何的艰难困苦都不能够使他畏缩。他曾经好几次的坐监受刑，受拷打，甚至于还被判死刑。当他答应离开马都拉之后，被释放了。会长调遣他回欧洲讨论印度教会的问题，但是他一获得许可，便又匆匆忙忙的赶回他服务的传教区。这次回来之后不久就被捕处死了。若望布里道殉道的消息传回欧洲，燃起了传教士的心火，同时也使新领洗的教友更加的坚强。圣若望布里道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受洗了8000多人。很不幸的是，在印度的天主教也受了类似在中国的礼仪之争的打击。在印度南端的锡兰岛，原本也有不少葡萄牙的神父在那儿从事传教工作，但是在殖民地争夺战中，荷兰人一度占领了锡兰岛。加尔文派的新教把葡萄牙商人驱逐出境，同时也把天主教的传教士一并赶走。好在有几位在沃雅出生的印度神父没有遭到驱逐的命运，其中有一位名叫若瑟瓦兹的神父，他满腔热血，一听说在锡兰所发生的悲惨事情，于是他就乔装乞丐偷渡入境。他不但把失散的羊群又再聚集起来，而且还神奇的增加，从他偷渡入境到他1711年去世为止的25年岁月当中，从他手里领洗奉教的人数竟然高达3万多人。接下来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中南半岛上的传教情况，我们欣赏一段音乐之后再为您做这方面的介绍。 亚历山大·路德神父在越南的情形就好像是利玛窦在中国、罗伯尔·诺比里在印度那样的有名望。亚历山大·路德神父，他不但被尊称为越南传教区的开山祖师，即使在越南的文化领域中，他也是一位创始人。而且他在传教区的影响所及远远超过了他传播福音的主要范围之外。路德神父在1591年左右出生于当时还属于教宗领土的雅未农。19岁的时候入耶稣会，他立志要效法圣方济沙勿略，因此他曾经请求派他去日本。他也跟利玛窦一样先攻读数学，作为日后传教的准备。他在科学上的造诣对他后来进入越南的王宫有很大的帮助。此外，他还具备其他的才能，使他成了一位了不起的传教宗徒。除了他的圣德之外，他还有特别的经历，一颗同情人的爱心，满腔传教救灵的心火，和一副永远青春的性格。1619年，他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出发，经过了在沃雅以及马六甲的长期停泊，终于在四年之后抵达了澳门。可是他前往日本的心愿已经难以实现了，因为当时日本已经严密的封锁海关，不准任何传教士再入境。于是上司派他到安南，当时已经有几位耶稣会士在那儿工作了几年。当时的越南已经分裂为南北两个王国，北部称东京，以河内为首都，南部称安南，以越为首都。越南在当时被称为交趾支那。路德神父被派的地方就是南越最后的王国安南。路德神父并不是第一位入境安南的传教士，一世纪以来各修会都有传教士在那儿工作，不过临洗入教的人却很少。政治的不安定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是也因为传教工作没有能够持之以恒，时做时错不能继续，而且缺乏适当的方法。路德神父一到便立刻明白，以前的传教士很少有人精通当地的语言，总是离不开通译者。路德神父具有语言天才，努力学习了6个月，就能够用粤语听告解讲道理。他曾经进入王宫，而且还规划了一名国王的近亲。这样一来，这个新成立的教友团体就有了最坚强的靠山了。至于路德神父在安南传教的后续情况，我们就留到下个星期节目当中再继续为您做介绍。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祝福您健康快乐，天主的恩宠与您同在。